所以这两章以色列人要来护卫亚威的产业，那照着神所定的这个指定的日期、指定的数量，他们把神的供物、神的食物、神的这个馨香的火祭来呈现给神，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神护卫以色列人，护卫他们争取产业。那么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回报就是用28、29这样的神的一个要求按着说神所指定的，那他不去写说这个祭司他如何去工作他只用一种对以色列人的说那透过以色列人把这一些神所要的带到祭司面前，那他在这里他故意就把他省略掉祭司跟利未人。那从这个30章我们知道说这是对于妇人妇女她的一个许愿的一个条例。那在从1节到8节是谈到这个女人还在妇家的时候3节到5节是她年幼所许的愿，她受到父亲的一个辖制父亲的应允跟拒绝就能够决定她所许的愿起的事成不成立。那6节到8节如果她在出嫁前在父亲的家里所许的愿，她出嫁以后那这个拒绝或者承认权就归到她的一个丈夫她丈夫可以应允也可以拒绝。那9节是谈到妇人如果她是成为寡妇或者她是被休，她就如同第2节的这个男人一样，那她所许的愿就要照着口中的话去行因为第2节是特别的强调说人向亚威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个不可食言原文是说不可以亵渎他的话可见这个的重要性。那如果以这个对于产业的一个护卫来讲那30节也就是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对于这个他的一个女儿或者他的妻子的一个维护也就是对他的一个誓言的一个监管这是这个30章他所侧重的。那31章这就是再一次的来写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兴兵来对米甸人来报亚威的仇因为在25章石亭事件，那么以色列人他遭受瘟疫死了24000人。那31章的这种打圣洁的仗是神所吩咐摩西的，每一个支派要点选1000人，那总共有12000人。那他在31章他特别的谈到菲尼哈，他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跟吹大声的号筒因为他在25章他是一个止息亚威的怒气的人他成为护卫以色列产业的一个中流砥柱所以在报这个米甸人的仇的话他是作为一个率领军队，他拿着圣所的器皿跟吹大声号筒来跟以色列的这12000人来共同征战。那他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杀败了这个米甸的五王也就是5个族长，那把他们的这个男人通通除灭，那他们掳掠了米甸人的妇女还有孩子以及他们的牲畜羊群还有财物，那把他们居住的城邑跟这个营寨都放火烧了那这些出兵打仗的就把这些战利品带到这个摩押平原摩西 跟祭司以利亚撒的这个面前。那他啊，在这个三十一章里头也特别谈到摩西的一个发怒，因为他们把妇女跟这个男童啊都啊把他存留性命。那摩西对他们的一个警戒是说，你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一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亚威，以至于亚威的会众遭瘟疫。所以摩西的一个吩咐，要把这一些跟认识男人，也就是说非处女的这些妇女还有男孩都要杀了。那杀男孩的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个米甸的一个族类被除灭。那这一些女孩当中没有出嫁的就可以存留。那特别的谈到说，这次的征战因着史诗的不洁，那他们要向第十九章的这个红母牛会调制这个除污秽水来洁净自己在第三天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那一切的这一些器物也要让他来得到洁净。那祭司以利亚撒他也吩咐这个兵丁，他们要如何来洁净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器物他们所掠夺的这一些金属类的可以过火的就让它过火，还要经过这个除污水的一个除污那如果说不能够见火的这些物品的话就要透过这个洗濯然后才能够得到洁净。那这里所表明的他们第七日也要洗衣服洁净才可以进营，也就是洁净才可以进到亚威的营。那在三十一章里头，他也特别的把这一次的战役所掠夺的牛羊牲畜，以及所掠夺的这个未出嫁的女人的这个数量都把它记载下来。那也定了一个婚掳物的条例，也就是出去征战的这一些精兵，他可以得到一半；那没有出去征战的这一些全会众，他们也可以得到一半。那出去征战的精兵，他们要把他们所掠夺的这一些有生命气息的无论人或者牲畜，他们要五百取一来归给祭司。那这一些会众，他们要所得的一半把这些人口跟牲畜每五十取一来归给利未人那这也就是这一种掳掠的这个婚掳物在这里神透过摩西把它定了下来。那最后的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说，军长也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他们把所掠夺的这个金子金器带到这个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那这里说他们是要在亚威的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这一场战役他们虽然只有12000的这个兵丁出去打仗，那他们没有损失一个人，那可见这是神跟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来打赢了这一场战役因为他们所留下来的女人的人口就有32000人，那他们所掠夺的羊就有这个675000只，那可见这个米甸的五个族所加起来的人口是多么的庞大。那从这个32章这是谈到说这个加德跟流便支派他们要求取河东地来作为他们的产业。那在这一个请求当中，摩西本来是以为这一些流便加德他们失去的信心，所以摩西在6节到15节这里头特别向他们警戒。 他用这个十个恶探子报恶信啊，让弟兄们灰心丧志，那以至于神的怒气来向以色列人发起来，那也让这些20岁以上的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摩西对他们的一个警戒说，如果你们只要停留在河东地的话那么他们是一个邪恶的人，跟上一代没有两样，而是要接续先祖来增添这个罪人的数目，使亚威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那如果他们退后不跟从亚威的话，那么亚威就要把以色列人陪在旷野，那也是这两族使这个以色列人灭亡他的这个警戒他提到了三次亚威的这个怒气的一个发作。那从16到这个32节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流便跟加得支派，他们把他们的一个想法来向摩西禀明。他是说他们的这一些妇人孩子以及牲畜要留在河东地，那他们这一些男丁能够征战的，他们要带着兵器，要走在前头要跟以色列人一同征战，等到把迦南地都攻打夺取下来的话，那他们才要回到这个河东地。那他们不在这个约旦河西来分这个地业所以摩西他就特别的来为这一个两支派办两支派，那加上马拿西半支派，他在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以及嫩的儿子约书亚还有以色列众支派的面前，那把这个河东地也就是将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的这个土地给了这两个半支派那从33节到42节，他特别的记载着加得的子孙的建造八座城，以及流便的子孙建造六座城，以及这个马拿西这一组的人他的子孙基列或者说雅尔以及挪巴他们的一个攻战所以这里头他又用这个加得他们的一个盖造城跟流便子孙的盖造城，那这是为了要维护他的一个产业因为他的这些妇孺跟他们的牲畜是留在河东地，那为了要来保护他的一个财产所以他们在这里建造城邑。那马拿西的这三个子孙的一个攻占，那也表示说他们为了他们的这个神赐给他们河东的这个产业，他们极力的去争取去攻占所以特别的在32章把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建造跟他们的攻占把它记录下来。那从33章到33章，它是特别的亚威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那一直到这个摩押平原也就是耶利哥的对面的这个起行安营的整个行程吩咐摩西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也就是神如何来护卫以色列人，来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那这33章他特别的把它区分为三个大段，也就是从1节到15节，他们出埃及到达这个西乃的旷野那从16节到36节，由西乃旷野到这个寻的旷野那从这个37到49是记载到这个摩押平原那当中 他会把当中所发生的大事情啊，把它记载下来啊。那第一大段啊，他记载的四件大事情，也就是他们从兰塞起行，埃及人埋葬他们的这个长子啊。那他们从这个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啊，到苏尔的旷野。那这是第二件大事情啊。那从马拉起行到以林，以林有十二湖的泉水，七十棵的棕树啊，这是啊第三件啊。那第四件的话，也就是十四节的，在利辉殿没有水喝啊，这是这个从出埃及啊到这个西乃旷野，他所记载的四件大事情啊，他也是用很简略的。那最后的由寻的旷野到摩押平原这一段，他记载了两件大事，也就是亚伦啊，他在五月初一日，他遵照亚威的吩咐上何尔山死了啊，他的死，他得年啊123岁，以及四十节他谈到说住迦南地的这个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啊，这个是21章的一节啊，他把这两件大事情记载下来。那最后从50节到56节啊，这是特别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要毁灭一切的石像，一切铸成的偶像，一切的这个丘坛啊，他用这个三个关于啊迦南人的一个敬拜啊，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摧毁，要把所有的居民统统赶出去。那他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啊，要夺那地住在啊住在其中。那这也是啊32章啊，他所特别的这一个最后一段所特别强调的，他会记载着马拿西的子孙们的一个夺战。那他们要按着家世来研究承受那地啊，人多的就分得多，人少的分得少啊，按着这个宗派家族研究啊来承受这个地。那最后神的一个警语就是，如果他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那这些居民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刺，他们肋下的荆棘。那么神本来是要对迦南人啊，要完全的驱逐，完全的毁灭。那如果以色列人不按着神所定规的，那么神要反过来啊，他也要对待以色列人像对待迦南人一样啊。那34章啊，是特别的谈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一个啊9个半支派的一个地业，也就是以约旦河西神要赐给他们的地啊。那把这一些记载下来，那他从1节到15节啊，这是9个支派半的一个地界的一个划分。那从16到29，他特别的谈到说，要给你们分地业的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啊。那另外他又挑选了这个10个族长啊，10个代表人，那总共12个人，他们以后要成为这个约旦河西神所赐给9个半支派分地的这个人啊的一个作为见证，也作为啊他们要把这个神所赐的地按着年久来分给啊9个半支派。那啊35章来讲啊，他特别的是为着利未人来给他们这个诚意，也就是啊给利未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还有给郊野，让他们能够啊来牧放他们的这个牛羊牲畜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打31章打胜仗啊，夺了那么多的一个米甸人 的一个猎物来讲，他们有需要这个郊野，那这是神所定的，要把48座城给利未人，那从48座城又分出6座城作为逃城，这是神他在这个从第一节到第8节特别的提到，那从9节到15节特别的说要分出6座作为逃城，河东要有3座，河西也要做也要有3座。那这逃城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个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有一个被保护的地方，那他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那从16节到21节，他是界定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是故意杀人，用铁器、用石头，或者用他的手，他是有一种埋伏、怨恨、仇恨，有这样的一个动机。那这样的人他是故意杀人。那故意杀人的，他就没有这个逃城可逃，那报血仇的看见他就可以把他杀了。那从这个22节到29节是特别谈到不是故意杀人的，而是因着疏忽因为他没有仇恨、没有埋伏或者说不注意把人推倒，或者说没有看见的时候那扔物把人扔死他跟受害者没有仇没有恨，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话，他被界定为他是这个误杀的。那误杀的他就要逃到逃城那逃到逃城他是受到约制的，他不能够离开逃城，只要大祭司还在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出逃城。如果出逃城被报血仇的人遇见被杀了，那么这是他一个等于说他不照着神的一个命令，那他的一个血就归在他自己的头上了。那在这个逃入逃城他是受到大祭司的一个看管大祭司还在他就不能够离开逃城那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回到他的本族户家那这是对于不是故意杀人的一个保护。那最后从30节到31节，他对于故意杀人跟不是故意杀人这两等人都不能够为他收取赎价故意杀人的一定要被致死，那要致死他一定要有2个人以上的见证人，不能够单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就来定他死罪。那不是故意杀人的，那他应该逃到逃城，那不可以收他的赎银，让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就让他离开逃城住到他的本地因为亚威特别的吩咐说血是会污秽所住的地，那如果有人流人的血，那会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这个原则这是在创世纪第9章神对于挪亚他所说的一个诫命所以34节说你们不可污秽所住的地，因为亚威是住在其中亚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最后36章他是又再一次也是第3次来提到这个希罗辉哈的这个女儿们那因为这些马拿西的子孙他们要护卫自己的产业，他们认为说希罗辉哈的5个女儿如果得了产业，那他如果嫁到别支派的话那以后就算到了西年，这一些产业也不能够回归到马拿西支派的产业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西年的话他所受的一个约制是买卖，你把产业卖了 那么到西年他还可以回复到这个原麦族的手。但是如果女儿得了产业，她嫁给夫家，那就算到喜年她也不可能是归回到原来的这个支派那在这里摩西他也特别的来求问神，那么神也为他们又再一次的设下了这个律例，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各支派当中，如果女儿得了产业的话，那她只能够嫁给同支派的人她不能够嫁到这个别支派。那在这里这个摩西怎样来吩咐，那西罗辉哈的女儿就怎样行。那特别的把西罗辉哈五个女儿的这个名字又重提了一次，那他们遵命，他们嫁到他们的本支派当中，所以马拿西的这个产业就仍然没有减少，仍然受到这个保守这是整个从21章到36章，他以一个如何去护卫自己的产业如何为自己的产业来争取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说无论是摩押王，那他都详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神他也为着他自己的产业的一个护卫以及以色列人如何来护卫亚威的产业那他用这样的一个中心主轴那最后用这个36章的这个马拿西支派护卫自己的产业做结束这是我们今天这整个16章它的一个总回顾。